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开始今天哥林多前书第四课的课程。之前呢，我想把 上一次作业里面的一个问题，就第五个问题，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是我自己亲身所经历到的一个情况，是90年代的时候，离现在已经有快30年或是3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我们参加一个教会，我们之前呢都是在东岸的时候，后来在 Oregon 就是现在加州北边那个州的一个大学城里面，我们参加那个教会，那个城里面大概只有一个华人教会啊。我们去了之后，那就发现渐渐的就发现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他不信，他过复活节，因为在圣经当中很清楚的描写复活节的一些情况，但是他却不出庆祝圣诞节，他也不认可在我们教会里面庆祝圣诞节。他的理由是因为耶稣降生的日子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载，而12月15号是罗马帝国庆祝太阳神或是另外一个神的一个节日。那后来罗马帝国在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将基督教成为他们的国教之后，为了要改变弟兄那些国民的一些习俗，就把12月25号改为耶稣降生的日子。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时都有小孩嘛，那而且那个教会里面都是个大学城，我们年轻的父母有好多个小孩，那想要到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有一点过圣诞节的气氛。那我们知道跟这个传道人讲，传道人一定会拒绝，那我们就刻意的没有跟他讲。然后我们在想说，我们这私底下父母就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安排儿童诗班在圣诞节主日献诗。那因为我们在想说这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就结果后来呢我们因为这样子做，后来那个传道人很明显的他常常跟我们在这边当中讲了非常多的事，就是有关圣诞节，而且我们大家也知道他的 position， 所以后来我们在安排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也是有意没意的就没有跟他讲。那结果后来这个教会呢，这个牧师他就离开了这个教会。那我想在这边我没有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当时我们90年代初的时候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里面还算是一个大学城，里面的信徒呢大部分都是学生。那我们后来那个城里面有一些公司呢开始到那个地方去，结果那教会里面就陆续来了很多一些年轻的家庭，那我们也是其中之一。那当我们后来这个传道人走了之后，我们就这几个我们同工就想说，我们需要教会里面需要找一个传道人，那结果我们就开了会。那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我们该付给传道人多少钱，所以我们就问了一下，我们那时候是借着一个美国教会聚会，我们就问了那个美国的牧师参考他的经验。那他当时我们教会里面大概有50到70个人，那他也并没有问我们有教会多少人，但是在当时那个城呢，当时的情况，他说3万块到3万6千块一年，对一个传道人在当时算是一个比较 fair 的一个 salary。 那结果我们就在等于是说，那就一个月就要付3000块钱。那个时候我们才明白，当时后来财务跟我们讲，那个时候我们给那个传道人每个月给了500块，给了好久。那之后后来好像情况又好一点，就变成到700块钱。结果现在他一走了之后，我们发觉我们需要每个月付3000块钱 来支持一个传道人。那我们而且后来就发觉，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做法是可能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课就是讲到教会里面的庆祝对传道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或错误的看法。那我想在这个 过程当中，我们也学到了一个功课。那其实后来我们再继续找到一个牧师的时候呢，那很多来到那个教会的牧师，没有几年，他们就离开了，而且有时候是跟教会弟兄姐妹又发生一些的这个明争暗斗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后来我们回想起来，过去那个传道人在那边五年的时间，就是这个传道人在那边五年的时间呢，其实他是非常忠心的牧养这个教会，然后教会也有成长。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对跟传道人之间的相处，很多很多的情况就是我们需要我觉得需要有更长的一个考量，更长的一个计划，从多方面的考量，而不是做一些仓促的一些决定。这个是那我想我们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回应的时候，对这一题啊，有的人也有类似的经验，他们讲到这个事情。那我想这是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我们的副标题是教会的生活与侍奉，那这些都是在跟我们生活在教会里面不会碰到的情况，或多或少会有的。那以后的话呢，如果有很多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我会在这个作业当中或在课堂当中跟弟兄姐妹讨论。另外还有上个在课堂当中的一个问题啊，那我是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很多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我选择就是，我虽然上次已经讲过属灵属肉体，上次讲过属灵属肉体和属血气的差别在那个地在哪里呢？我现在我想举一个例子，那属血气属肉体的那个试探，我想今天等一下我们也会讲一下，那这就是你的就是肉身体上面的吃喝拉撒，然后还有情欲上面的需要，那是属肉体的。那属血气的可能比较容易找到很多的一些例子，但是什么是属灵的试探是什么呢？上次我讲到耶稣在受撒旦试探的时候，第三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到的第三个，神带他那个撒旦带他到了最高的山顶上，那个山顶上 我的看法是那个是一个属灵的试探。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撒母耳告大卫的时候，他说要招这个大卫取代这个扫罗。那这是一个在灵里面，撒母耳在灵里面所领受到从神那边来的一个预言，而且是神来的一个信息。他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卫的时候，大卫他知道他要成为一个终必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但是他却并没有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靠血气或是他的方法来取代扫罗的地位，他处处的忍让，因为他不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属灵的效果。所以通常有时候这些属灵属肉体和属血气的试探有时候会掺杂在一起，可能是从圣灵来的一个启示所给你的一个讯息，但是呢，当你领受到的时候，你要说出来的时候，比如有时候常常我们在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常常说就是说他说神怎么说，有弟兄姐妹就会说神跟我说怎么样，神跟我说怎么样，要怎么样做。但是这些事情常常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查验的。你要知道，当你在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分辨不清楚，那是你神来的意思，或是从你自己的意见出来的意思。那但是在大卫这个例子当中，它是非常明显，是先知撒母耳从神那边领受来的讯息，把它传递给大卫的。但是大卫却没有因为拿到这个事情，知道这个事实，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要多争取到这个王的位置。同样的，在以利亚的时候，神给他三个启示。第一个叫他，神给他三个指令。第一个要他去高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第二个要他去高哈薛接续做以兰高那个暗利做以色列王北国的王。第三个要高哈薛做亚兰王。 那我们看见前面这个以利沙，他听到了，他要接续他做这个先知，接以利沙以利亚的时候，他在当中有经过有一些试探。当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就跟着他，到处跟着以利沙。他到了三个地，到了吉甲，又到了伯特利，然后又回到这个约旦河外升天的地方，处处以利亚都要把以利沙赶走，但是以利沙他却没有，他却死死的跟随。他也胜过了这个属灵的试探，结果他就得到双倍的恩膏。那同样的案例呢？案例，他接着领受到这个讯息之后，然后他其他的众人就跟着他的将军，他们那边当时有六七个人在那边，然后那个以利沙先知的仆人就去了，然后把案例叫到一个房间里面去，跟他拿了一瓶油，就浇了一个油在他身上，就跟他说神的讯息就是高利你成为以色列王。如果他出来之后他没说，他的同伴问他，那结果他就说，那结果他们那些同伴就说啊，那我们仅仅有一个王，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案例高层那个以色列王，结果就他们就这样起了一个武装的叛变，去把亚哈王杀死了。那同样的，当时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另外一个受到灾难就是南国的王也被杀死，就是犹大的王也被杀死。那这个呢，他就使用他得到属灵的一个启，得到一个属灵的启示，一个讯息，但是他用他自己血气的方式去达到那个目的，那跟大卫当时的是完全相反的。那另外哈薛也是这样，你当以利沙看到哈薛的时候，他看到就一直盯着他，结果哈薛也不好意思，就为什么就问以利沙为什么盯着他，结果他以利沙就跟他说，我看见你会将来你会是取代你的主人成为亚兰王，然后呢你会带着你的军队来残杀以色列的百姓。哈薛在那个以利沙面前仍然是很谦卑的说，我是我主人的狗，怎么会可能做这件事情。那没想到他回去之后就趁着他的亚兰王亚兰王在卧在床上生病的时候，那哈薛呢他就拿了一个枕头浸了水，就把他的主人活活的闷死，他就做了亚兰。所以前这两个例子就是属灵当中所受到的试探。那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常常我们也会我们常常有时候属肉体的试探我们都胜不过，那属血气的一些试探甚至属灵的试探，那个是最难分辨的。那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在小组里面操练的时候，特别这些你要是领受到一个信息，你要说这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你自己来的，你要分得清清楚楚，或是从那二者来给你的一个试探，你要分得清清楚楚。那其他的问题我就不再讲现在没有时间来回答，那有机会的话再回答。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在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要把这个属灵属肉体和属气的差别在哪边跟大家再讲清楚一下。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大纲是哥林多前书第五到第七章。是我之前呢给大家的主题是以福音的原则论教会中的淫乱架起的事情，那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更贴切的一个主题，信了主行事就不要像不信主的人。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五到第七章的一个大纲。讲到今天课程之前，我想也来复习一下第一到第四章里面的大纲，这样当我们回头看前面第一第四章之后，我们进到第七课程的时候，我们可以抓到保留写这封信里面当中的一个他的思路跟思绪，还有当时的情况。开始保罗照例很一定会有问安与感恩，接着保罗就进入他的主题，他就责备哥林多的信徒他们结党纷争，然后是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当中。接着他就在第三第四章里面跟他们说他们对神的仆人有错误的观念。 第一个他们结党纷争，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然后又是我是属基督的。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把人跟神他们混淆不清楚。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跟他们讲说，其实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那福音是神的智慧，但是却为世人所厌恶所唾弃，他们认为是愚拙的。然后在有保罗又跟他们解释属灵的智慧与能力呢，是我们世人不能所参透的。所以他把福音的在哥林多教会人当中，他们把人跟神还有神的福音混淆不清。所以保罗在这边给他们灵气呢，就是我们都是为神来传十字架的道理的，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把神跟人的地位厘清之后，那他要把说，那我们神，我们这个神的仆人，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他说，推崇个人而结党是不对的，结党是不成熟的表现。让生命成长的是神，不是我们人。我们都是神的器皿，那基督才是整个教会真正的根基。那我们这是做管家的呢，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有忠心，要负责任，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了根基。那管家为传福音所做的一些牺牲，保罗在这边也很讲得很清楚。他们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常常被人毁谤，常常被人辱骂，甚至还要经历过各样的这个风霜雪露。然后他们有时候做工还得不到工价，这些都是管家为了忠心的管家为了传福音所做的牺牲。所以他指他教导哥林多的前书的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要看我们保罗，看亚波罗，还有彼得是你们的榜样。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不是跟神同等的。那接着我们现在看到第一到第七章，如果我们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纲来看的话，第五章保罗又接着保罗的责备，他们说你们当中有乱伦的事情。第六章他们当中彼此诉讼。接着第七章是保罗回答他们所提的问题。那我们把如果把第五、第六章、第七章合在一起，我们今天就是的主题就是信了主，行事就不要像不信主的人。之前的两章，之前的四章，一到四章是他们教会里面的问题，五六七章就讲他们就在这边保罗所探讨的一些的一些 issue 或是一些问题，就跟教会外面的一些外邦人或是不信的人会有牵扯到一些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边第五章就责备他们有淫乱的事情，让他讲到淫乱的人你要赶出教会，还有就是乱伦的人，乱伦的人你要赶出教会，这是第五章的前半。第五章的后半他还在又加了一句，就是淫乱跟堕的人也要赶出教会。那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们中间有彼此诉讼的事情，保罗在这边跟他们讲，那些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还要找那个不义的人在你们当中给你们来判断事情吗？所以保罗在这边也要劝勉他们要以身体来荣耀神。到了第七章，保罗这边很明显的开始就是说论到你们，他们之前有信里面所提的一些事情，那保罗在这边似乎是回答他们所问的问题。那他们主要是问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那个城当中，因为是有这个在那个哥林多的上层里面有一个这个 Aphrodite 庙的神庙，那神庙里面有很多的庙妓有男的有女的，那这些庙妓可能当时有人估计起码1000个以上，他们到了天黑晚上的时候就从山上下来到哥林多城里面才能举行一些祭祀，这个他们敬拜神的一些活动，有一些这个 或是说开一些这个 party 啊还是什么，然后之后的结果就是啊，他们就难，就是那些庙妓呢，就是跟这些敬拜的人呢，就是发生性关系，这就是当时在哥林多城里面。所以在哥林多城的信徒，当他们信主之后，对于这两性的伦理有非常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回答他们，主要是分成三部分，就已婚夫妻的一些伦理，然后不信主配偶，我们等怎么样的处置。那另外保罗也提到，单身当怎么样处理，然后你要若是不能守单身的，你要嫁也，你要嫁要娶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五章的这个经节，我们请苏萍帮我们念这一段，可以？
好的，奉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万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面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
谢谢。在这边保罗很一开始他讲出来之后，就把很快的就说你要把你们中间赶出去啊。在中文的圣经当中，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其实这个风闻好像说是好像有好像没有的是的意思，但是在原文或是英文里面的话，我们就是 it is actually reported， 所以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并不是就是好像是一个谣传，而是一个事实。什么事情呢？有人收了他的继母，然后这个是这个收了他的继母的，这个是外邦人，就是在哥林多的教哥林多城里面那么多的这些淫乱的事情当中，还外邦人当中也很少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说要把行这样的事情赶出去，然后要把这样的人交给他撒旦，使他灵魂可以得救。这个等一下我们下一章 slide 的时候会再详细的解释这个第四到第五节这段的经文的意思。在利未记二十章里面，神的命令是这样，你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他父亲，同样把他们二人致死，非要归到他们身上。那其实在英文里面呢， A man who lies with his father's wife， 那并不只是说单单只是继母，只要是他父亲的妻子父亲的妻子，甚至所以这个事情呢根据圣经上面的律法，这样的人是可以处死的。但是在当时的这个，他们已经不在，这是新约的时代嘛，所以当时是不在要求他们做四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吃垃圾的事，然后不要行淫乱，然后就是行淫乱 OK，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不要吃祭偶像的物和垃圾的牲畜。那在这边很明显的，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就在这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保罗会想，就是说，那教会的领袖在哪里？教会的良心在哪里？他们行这事情的人，他说你们还在这个自高自大，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那我想这可能也是他们结党纷争里面的另外的一种结果。那可能这个人，我可能是个有钱人，是个很有钱的人，在教会里面或许有一些影响力， 那他们就是当时哥林多人，他们信了主，原来是外邦人，信了主之后，他们觉得自己在信仰当中有自由，那觉得这个是他们可以所行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当时确实实实在在是伦理不分得很清楚，那他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如何这个教会如何在这个外邦人当中做见证？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就发现他们这些事情，他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而在都会影响到他们在教会外面附近的人所在所对教会的一个看法。那保罗他这边提到要把这些人赶出去的原因，就是要把旧校除去，成为新团。因为在整包容教会包容罪恶的话，会影响整个教会。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把法利赛人的笑从你们当中除去。啊，这个笑呢，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发觉这是一个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很小的一个事情，但是当我们不处理那些事情，那这个笑就会在里面越来越发越大，到最后影响到整个教会。那同样的，有一个类似的情形，就是当在大卫的家里面，他的长子他的这个长子侵犯了他的这个妹妹，这个叫做亚沙龙的妹妹他玛。结果这个事情大卫并没有处理，到最后事发到不可收拾，反而等于他的兄弟把他的兄弟杀了，到最后这个事情连大卫他自己这王位都受到了压迫。这个就是没有适当的处理这些这个一些小事情的时候，影响到整个他的大卫的王位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个你不把这个人赶出去，那会有别人也来同样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到最后里面就非常的乱，没有办法在教会当中与神你没有办法让人来折服，没有办法把神的这个圣洁与公义的道理在教会当中成为整个教会当中的一个规范。这边保罗也把这个守逾越节的意义在这个地方以这件事情跟弟兄姐妹来教导，就是当时他们守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不仅这个逾越节呢要吃无酵饼，而且就是因为他们是发酵的话需要经过时间，他们当时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急，所以不要发酵，这样才能时间争取快一点。另外在属灵方面的城市的一个意义，就是他们在埃及，他们是里面有很多受当时埃及社会文化当中的影响，他们而且也是一个埃及的社会当中也是一个拜假神，甚至法老就是他们的神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他们要出来，神要带他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要把所有在旧的地方所有的攒的那些不好的东西要把它除去，要成为新。那神在整个过程当中花了40年的时间，把那些老的旧的在旷野当中让他们败坏，让他们死去，所以到了成为新团了之后，他们才耶稣亚才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成为新团。同样的，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从那个旧的老我当中，在属淫乱的世界、淫乱的社会当中，那个城市里面进到教会当中，保罗就嘱咐他们，你要把那些旧校除去，也不可用那些恶毒邪恶的校来带到教会里面。对这个另外还有讲到，就是继母行淫的雅各的长子流便，就是跟他的这个当他父亲还在的时候，就跟他的这个第一个太太利亚的婢女行淫。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流便他就失去了长子的身份，长子的名分，他长子的名分就归到约瑟，这是在历代志第五章里面所讲的。那 所以这段我们这边要讲的是第四章跟第四节跟第五节的这一段经文，就是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的名，并我们主耶稣基督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其实在英文当中里面的这个讲的次序，你就可以发觉这个是奉主名聚会的时候，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的聚会，然后还有教会的权柄，还有使徒的权柄。在这边英文讲的时候，主要的就是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hen you are gathering together along with my spirit, 好像保罗在这边说，他只是复合，当他们奉耶稣名聚集聚会的时候，我的灵与你们同在，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奉耶稣基督的权柄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他的灵魂与主耶稣的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其实或许更准确一点的翻译，圣经上面就是说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其实按照原来的意思说或许可以得救。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活，让这个人生活在撒旦的影响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在教会里面要把这个人赶出去。就像犹太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那个生来就瞎眼的妇女，就主耶稣叫他口水破了泥，叫他去希罗亚池去洗一洗，他就洁净了。但是那个人的父母呢，他怕犹太人，所以就不敢说他们的儿子是得了医治，是怎么样得医治的。为了他们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怕被赶出教会，就是 excommunication。 那在这个地方哥林多保罗就要求哥林多的人，对这种乱伦的人，你要把从他的教要把他从教会当中赶出去，就是 excommunication， 就他没有任何在教会当中的人不要跟他交往，败坏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可能因为他的罪或撒旦的攻击而死亡或者受苦，但是灵魂得救，在这边意味着或许他因着这个样子他得到悔改，或是在审判的日子还有机会被赦免和恢复。那保罗通常他在审判一个人的时候，保罗通常在论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他保罗的眼光是放得长远的，因为在当下那个人可能是犯了极大的罪不愿意悔改，但是你不知道在赶他出去之后到他死亡之前，他是还有很多的时间是可以做悔改有做 的机会的。所以保罗常常在处理教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也常常在开始祷告跟他们问安的时候，他是看见这些他的属灵的儿子，他所诞生的教会，他们虽然当时并不是非常的是合神的心意，但是保罗却看见他们在将来审判的日子或是耶稣再来的日子，这一群人他们是完美的，是得到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这一段我们可不可以请 Angela 帮我们念？
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请念。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的，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好，谢谢。我想我们要加快一点。这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线索，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段是我们所到前书，其实还有一个前书的前书，所以说那当时这段那封信可能 没有留下来或是遗失了，所以并没有收纳在圣经当中。不可以淫乱的人相交呢，保罗在这边讲的是他们是不是说教会里面的人啊？他说之前他写信的说这个不可以淫乱的人相交，不是指的世上一切行淫乱的，或者因为我们在他在哥林多教会或者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上，我们不可能不跟外社会上面的人淫乱的人不能够完全不来往的，这是不可能的。而他是指教会里面中淫乱的人，那这个教会当中淫乱的人是就是犯罪的信徒，或是说按着原来旧皮带生活的信徒，他虽然在教会相信了，但是他仍然不愿意放弃，就是没有察觉，或是不愿意放弃，或是仍然 沉迷在他以前没有信徒当中，在最终享乐的那个生活，这也是保罗所指的。那这个就是呢，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辱骂的、对酒的、勒索的，还有点点点，就是保罗并没有完全讲完全。这边另外还有提到教外的人跟教内的人，那原文呢并没有这个教那个字，就是within and without，就是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那我们在这边保罗说过，他们我们不能定罪非基督徒，就是我们看到不是信主的，我们看见他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不能在心不要我们不要定罪他们。我想这个定罪不仅是在心里面定罪，当然不能在公然当中定罪他们。我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要在心里面定罪他们，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看到那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当他在往后的生活 跟他以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有机会成为基督徒，你也未尝不可知。那神那些非基督徒有神会审判他们，那我们呢，我们的基督徒就只要审理我们教会里面的人跟事，是我们有责任，我们有权柄要在教会里面当中所审理的。所以这边就是讲到就是说 outside and inside， 就是外面的人里面，就是在其实 literal 来讲就是教会里面的人，叫信徒的跟不信徒。其实现在在我们这个世子当中有一句非常这个经文是处处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情况，我想我们不需要读，那大家 有空的话，就是一个 末世的时候，道德败坏，社会当中的各样的乱性各样的乱象的一些情况。我们今天讲到 第六章我们当中彼此相争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海波帮我们念？
好，六章第一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辜负人，况且所欺压、所辜负的就是弟兄。
谢谢。在第六章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可能在这段短短的圣经当中看不太出来。保罗用了短15个问句来问哥林多教会的人，岂不知这个字就用了有六次，在这短短的八节圣经当中，你看见就有七个问号，七个问题，保罗问他们，岂不知也用了两次。 啊，责备他们当中有人彼此争端。这个情况是什么？他们把家丑外扬，把争端带到世人的法官面前，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有审判世人和天使的权柄。这个审判世人和天使的权柄，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继续探讨，那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探讨。那审判世人可能比较容易，审判天使的话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讨论。他们中间的彼此告状，很明显的就是之前结党纷争所造出来的一些结果。因为或许说可能就是他们属彼得的他看不惯那些属保罗的，或是属亚波罗的，他们认为那个属保罗的那些人有什么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彼此告状。那保罗在这边也跟他们讲很讽刺的是，他们自以为是有智慧的，但是保罗却跟他说，难道你们当中找不到有一个智慧的人来判断你们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他们还有不愿意的事情，就是他们不愿意吃亏并且欺压弟兄这些。那我们今天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当中呢，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在教会里面找教会里面的智慧人来判断这些事情呢？我们尽量是这个样，但是有时候我们当今处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有一些事情是从不是从我们教会里面来的，而是从教会就是说衍生出来教会里面来判断，真的是像我们教会里面常常有可以说了，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真的是也有像这种就是告状告到外面的人的事情发生的。那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律师，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顾问团，都是这个 教会里面的一些律师他们组成的一个义工。那常常有时候我们教会里面遇到一些外面来的诉讼的案子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义工的团队来帮教会处理这些事情。那讲到这些事情，其实以弗所书保罗里面所提到的其实是一个劝勉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情况。我们是既然都是蒙召的人，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是我们一个教会里面理想的状况之下，但是呢我们处在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发觉越来越的不容易不跟那个教会外面的世界能够有瓜葛有牵扯。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一段我们就短短的我们就不念了。那这边不义的人是谁呢？保罗说你们从前也是不义的，他列了十项，就是不义的人是什么？淫乱拜偶像，奸淫，做恋童的，青蓝色的，偷窃，贪婪，被酒辱骂勒索。但是他们现在因为神的名已经洗洁净成圣称义了，能承受神的国，那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借着神的圣灵。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但是呢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从之前的一个情况，从前这个样子到洗成圣称义承受神的国，这当中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 struggle， 就像我们所有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但是需要慢慢转变的。那成为圣洁成为称义，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愿意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缓慢，有时候常常会有这个挣扎。但是当每一次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他做见证。那在这一段当中，我们也这个经文像我们就也不念了，那我们要直接就进入到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在讲的时候，或许弟兄姊妹也可以只是你自己在这边旁边跟着念。保罗劝他们要以自己身体荣耀神，要以身体来荣耀神， 那这边主要有三个大点。行事的原则是什么？他说我什么事我都可以做，但不都是有益的。那什么事我都可以做，但是我却不受任何事的辖制。那保罗这边所提到的内容就是后面的这些，我们中间在这边这一段当中里面讲到身体的一个试探，食物身体吃了，就是我们刚刚也讲到身体的试探，食物为肚腹。另外这边保罗也讲到身体是为淫乱吗？如果按照他们不信主以前的光景，你说会是说是是的，但是保罗在这边说不是这个样，身体不是为了淫乱，乃是为了主；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了主。然后他又讲到，我们不要跟娼妓联合，不要跟娼妓联合，因为跟娼妓联合成为一体，但是我们要跟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体，所以要逃避淫行。这边这个原文第五节第十三节这边讲到这个淫乱，跟第十八节里面要逃避淫行是同一个字，就是 fornication， 就是在婚姻以外的一个性行为。然后我们第三个是要这段里面主要讲的，我们要以身体来荣耀神，因为身体是为主，我们要与主联合，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是重价买来的，我们的身体必要复活。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一段勉励哥林多的信徒，要不要把你们的身体献给那个娼妓，不要把你们的身体成为一个献给淫乱，是成为淫乱的一个让你们污秽的地方。另外我也想提到，其实我们现在在不只是在加州了，我想我们还有很多地区，我们现在今天在我们当中课堂当中的，也有从不同的州来的远地的外地的，可能你们的情况不一定比加州或许好一点，比加州或许坏一点，但是我们在当时现今这个情况呢，我们这边等一下再提到这个，就是说第七节第七章里面，就是保罗就开始回答他们的问题，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信上所提的事情，我们信上他们所提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读了第七章，如果我们把第七章读完之后，我们回来推想哥林多教会他们之前有写信 给保罗，或许这些是他们 所提出来的问题，这是并不是确定，但是我们看见保罗所写的内容，我们或许可以推想到他们问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写信里面我提到的事情是男女的关系是否不圣洁，男女的性关系是圣洁的，那我们需要守独身吗？那因此同样的，虽然夫妻在一起，那夫妻分房是否会比较圣洁呢？然后信主之后如何待不信主的配偶呢？那未婚的子女或对寡妇或对婚嫁何事何从呢？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一些问题。那介于哥林多教会他们只是一个淫乱城市，保罗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会 有感受到这个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们也会有一些另外思念到他们自己是这么不圣洁的，因为要从他们这个不圣洁的这个行为当中回到这个圣洁的神的教导，他们会有一些这个。
你很认识吃饭，鸡蛋都煮的呀。
哦，是。那位，你有请把他们
吃午餐了，我要煮午餐。
你有请把那个。OK， 这样，所以保罗就在这边，保罗就在这边把回答他们这些事情。这边讲到第七章，你前面这一段讲到的是，Neil， 请把那个 Grace mute， Grace， 请你 mute yourself。好，已婚夫妻的伦理，就是男婚女嫁，避免淫乱的事情。另外就是在夫妻当中，你的身体是属于配偶的，你不可以。那夫妻分房呢？ 也夫妻同房不可为了这不可因为好像感觉到就会可以拒绝对方，除非是为了一段时间的专心祷告。独身是神的恩赐，因人而异，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保罗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看见保罗是独身的。那如果不能克制欲望，最好是嫁娶为好。这边是保罗所给我们的一些在所给的一些教导。那在第二段，那讲到这个不信，如果当他们不信主的配偶有怎么样的处理的方式呢？因为哥林多前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或许听到福音之后，先生或是妻子，他们一个人信主了，那他们就会想到那个我跟我这个不信主的配偶有什么问题，有怎么样处理呢？那保罗在这边给他们指示说，不可离婚，也不可再娶，不可再嫁，也不要因为说你信了主之后，你就轻看你那个不信的配偶，然后也不可，所以可以不可以遗弃不信主的配偶。那不信的配偶会因为信主的配偶成为圣洁，那你的配偶如果不信，你的子女虽然因为这个样子，也会因为你的父亲或者母亲当中有一个人信了主而成为圣洁。那如果这些不信主的配偶想要离婚，保罗在这边也是允许他们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的原则是什么？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来是要我们和睦的。那讲到守住婚姻的盼望，那保罗这边也是提醒我们，再一次提醒在当下可能你有不信的配偶，但是你怎么知道在将来你那些配偶会不信呢？所以说说不定配偶将来就要会信主。那保罗在这边用另外一个说这个割礼的事情，就好像说蒙召的事情，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被割礼，未受割礼蒙召就不要受割礼，只要遵守神的诫命。那讲到未受割礼蒙召就不要被割礼或许可能可以有一个平行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你结了婚之后你的信徒，你就不要把那个婚姻改了废掉。但是这个并不 apply 在下面那个 statement， 这个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样，这个是讲到有关这个不信徒配偶保罗所提的一些给他们的教导。那另外最后这一段第二十到第四十第二十节到第四十节里面讲到很多一些这个教导，那就很快的就讲过，蒙召的时候你是什么身份，就仍然要守住这个身份。那你做奴仆蒙召，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那讲到独身，保罗他自己是独身的。那他就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我都既蒙主能连续忠心，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他是什么呢？独身很好，现今的社会上面生活非常的艰苦，但是你已经结婚了呢，就不要求在这个婚姻当中求摆脱。你没有妻子束缚，你如果要呼召做传道人，你就不要寻求有妻子。那结婚并不是犯罪，童贞女结婚也不是犯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呢也有讲到，提到他跟彼得的比，他说我难道不能像其他的使徒一样带着妻子同去去服侍吗？所以说你没有妻子的束缚，就不要寻求妻子。那我想在这些使徒当中，他们的妻子并没有在整个圣经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知道彼得是有岳母的，而且他去到处传道的时候呢，他是带着妻子一起同行的。然后最后这一段是单身的伦理还有嫁娶的伦理。那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加州，我们都已经是做父母，甚至我想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当中，很多你们的孩子也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 那我知道有很多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孩子们，当他们讲到男女的性关系伦理的时候，他们在加州，他们不可能不受到这个时代这个风俗的一些影响。那他们婚姻之前是否要有性行为，按照圣经上面的一个，按照圣经上面当我们所要写到这样，我们是尽量是要避免。但是我想在很多的父母，很多的孩子当中，这种情形有时候有的，我知道有的父母们就睁一只眼就闭一只眼，那我觉得这个是觉得保罗是处理这些事情的原则。你们自己如果有碰到这样的问题，你们就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们好好的读，然后看看神给你们的启示是要怎么样来做，我帮助你们周围的人，帮助你的孩子，帮助你的子女。那讲到这一段里面哈，就是我们要感觉到其实这里面保罗 cover 了很多事情，并不只是就是婚姻当中的问题，好像也有又把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掺杂在进来，但是保罗里面主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不要过于执着对世界上面的一些事情，而是我们要专心的侍奉主，信主的我们要守婚约的义务，不要互相拒绝，除非是为了祷告和进食的缘故。那我们要自由无虑的服侍，不要受到婚姻的牵绊。但是呢，如果按照自己，但是仍然是要按照自己的良心和主的指令决定是否要结婚。那信徒要尊重配偶的生死，不要随意离婚或是改嫁。另外在这段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这些信息啊。我们 要认识到世界的末日已经很接近了，不要被世俗的事物所迷惑，而是要专注于主的回来和他的国度。因为主耶稣，我们看见这些所有很多的征兆现在都是末世的征兆了，所以我们要尽量在警醒，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圣他这个无瑕疵的一个器皿，可以献给他，献给主。我们要尊重神对婚姻的一个设计，他的计划，不要轻易的离婚或是改嫁，也不要在婚姻当中忽略配偶的需要和感受，特别是当你有不幸的配偶的时候，你一定要想要怎么样才能因着你信了主以后，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所发出的馨香之气，让你的配偶也感觉到，而不是把你没有信主之前里面那个跟他们之间跟配偶之间相处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这个彼此之间争议的事情，让你的配偶因着看见你成为绊脚石而不相信，而就因着这样没有信，也不愿意信。另外我们要明白神对于单身的恩典，不要觉得自己是不完整或者不幸福，也不要受到社会的压力和偏见。那这个是我们在当今社会的，在这个世上，特别是年轻人当中，特别是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当中，他们有受到这个很大的一些压力。特别是我也听过，因为为了房租，在他们要为了房租的关系分开来，要付两份的房租，在一起只要一份的房租就可以了。但是呢，在一起了是否要结婚，这个是还没有决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在当今社会当中所看到、受到的压力，或是社会来的一些给我们的影响。另外，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和自己的良心来决定是否要结婚，不要被自己的情欲或是别人的意见所左右。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也会受到这个圣洁的这个就是。从别人眼光投来的一些的这个意念来被辖制，那还也很好。还有我们教会当中呢，师母特别他看见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因为在十年以前就开始了一个新酒新皮带的施工， 就是为了这些在婚姻当中单亲的或是失婚离婚的或是丧偶的，然后他们要在神的一个在教会的一个遮盖之下，他们有能够有一个交往的过程，然后是否要继续走上家庭，或是说他们彼此扶持，在那个团契当，在那个这个小组，在那个牧区当中，他们能够彼此支持，也能够支援别人。因为我知道在很多他们那个新酒新皮带的时空当中，很多是在婚姻当中受伤了离婚了，在那过程里面他们需要非常多的陪伴，需要非常多的把自己里面的情绪能够找到一个地方来疏解的，然后希望就在这个新酒新皮带当中，他们找到一个安全的环境，把自己在心里面在离婚当中所受的伤所受的委屈能够有一个在适当疏解的一个情况。现在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无论在婚姻或单身中，都要用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来荣耀神，并尽心尽力的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课到这边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那我们今天在读完哥林多前书第五到第七章当中，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感觉到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有许多从社会当中来给我们的一些压力，不仅是在我们的男女关系，在婚姻，在我们的儿女之间的婚姻，还有在我们生活以及服事当中，都有非常多从世俗来的一些眼光来审判，来判断 看我们。但是主你对我们的教导是，我们是要审判，我们神你要审判这个世界，而我们是要审判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事情。主就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智慧，也赐给我们当追随你的时候，你给我们是一个清楚的清新的意念，让你自己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婚姻上面来荣耀神。我们感谢主，这样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